可能哦，有些人功夫一点，光是为了这个头发就要花多少钱，花到多少时间，好下去了，好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要去烫发，好，要去见什么人，好，特别的人就要去整理头发，再去见他，要出去哪里玩，又要去整理头发，又要再去玩，啊，要去哪里做什么，都要先把头发弄一弄，再去弄。好辛苦啊！我整理我的头发哈，我一个我们出家众是逢九剃头了啊，但是有时候不一定，有时候不一定啊，也是看时间看，有时候太忙不一定。但是这个时间我只要是我只有三分钟就剃完了，就是那电撸哈，叫撸就结束了啊，自己来，全部都自己动手，三分钟就剃完了。所以佛真的很聪明呢，出家众剃除须发，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佛，真的很有智慧，而且三一一波真的非常有智慧。这个波让我们放下了所有名跟利，哎，这个波真的很有智慧，所以三世诸佛都同用波啊。那个经典上律典上有写哈，我们要吃波饭哈。这波饭他就写说，三世诸佛都是依出家相而成佛，那一定都是有用钵，一定都是用钵吃饭。所以他真的是这是很大的智慧啊，很大的智慧。好，我们来看啊下面，而且这个钵还规定哈，这规定你不能太好哈，像我。当然是石钵啊，不是石钵，就是铁的哈，或是瓦的啊。那金的、银的不行，啊，金的、银的不行。啊，所以佛陀的智慧哈，他真的透彻到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，那都先帮我们制定好。光是这个三件衣服哈，一个钵哈。就大概舍掉了一大半的问题了，哎，真的就舍掉一大半的问题了。希望大家以后都有机缘能够三一一波，啊，那祝福大家，希望一定可以了，因为你们都会成佛，他未来啊今生或未来生都一定会经过这个阶段，绝对都会经过的，好。那我也是凡夫啊，哈！大家未来谁救谁都不知道，所以你们可能都是我的贵人，所以好好加油，好好加油。好，我们来看644页经文：贤欲亲近大通至圣如来，啊，供养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道以头面礼足绕佛臂。一心合掌瞻仰世尊，一记诵曰：“好。”当这一段在礼赞，啊，礼赞。前面呢，就是啊，在讲说啊，准备要去见佛了，啊。那这一段呢是礼赞的话，好。大威德世尊为度众生故，于无量亿劫而乃得成佛。现在在赞叹哈。就是世尊要成佛是不容易的，啊，所以大威德世尊为度所有众生，于无量亿劫勤苦修行，最后乃得成佛。诸愿一具足，善哉及物上，世尊甚稀有，一座十小劫。好，就是他所有的愿都已经圆满了，具足了，善哉及物上，啊。世尊甚稀有，一座十小劫，他就是非常的稀有，盘腿而坐，结跏趺坐，一坐就十小劫，身体及手足极然安不动，其性常淡薄，未曾有散乱。好，这个身体跟手足都极然安不动，啊，是非常的身心是啊，非常的安稳。这个当然了，他能够成佛的 啊，准备要成佛的，他这个禅定是已经圆满的。好，其性常淡泊，这个淡泊哈，这个怕淡怕，这个怕，我去查哈，它一般我们印法华经，这个注印法华经的后面哈，每一卷后面都有一个注解，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注解。那么他们也那个古人就有注解到这个。那这个呢，这个不是念怕，也不是怕的意思，哈。那么这个注解里面是念破，但是我们现在呢用薄淡薄来念，哈。那这个是意思是心境啊、内心很淡然无为，啊，恬然安乐，清心寡欲的意思。好，未曾有善乱，究竟永寂灭。那么他心不曾有善乱啊，在定中是不可能有善乱了。究竟永寂灭，所有的内心所有的执着啊，都已经寂灭放下，安住无漏法。好，都安住在这个无漏法里面。好，因为只要有一点点有漏哈，就是苦的来源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个苦了，所以他已经把苦给熄灭了。今则见世尊安稳成佛道，我等得善利，称庆大欢喜。就是今天呢，现在去见大龙至圣佛的这些所有的啊，所有的小孩们、皇宫大臣们，还有他的祖父转轮圣王啊，都赞叹佛啊，说我等得善利，称庆大欢喜啊，大家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，都非常的欢喜。众生常苦恼盲明无导师，众生是非常的苦恼的啊，好，就好像瞎眼的人没有导师引导一样，不是苦尽道不知求解脱，没有办法认识让苦尽的这个道，就是灭苦的道，不知求解脱，也不知道求如何解脱，长夜真恶趣，减损诸天众。这个长夜呢，是不是只有夜这么长，那个不是只有一夜哈，它这是长久来恶趣越来越增长，越来越多，因为众生越来越苦恼啊，那升天的人也越来越少，减损诸天众。如明路移民永不闻佛名，就是这些恶趣的众生啊，现在的众生都啊像瞎眼的人一样，如明路移民永不闻佛名，他就相接就一直造恶，就一直堕落，这样子永远也没有办法听闻到佛名。今佛得最上安稳无漏道，今天佛呢，他为了所有众生而成佛，得到最殊胜的佛果位，最上安稳无漏道，最殊胜的佛的果位啊，是无漏的果位。我等及天人未得最大利，我呢还有天人呢得到最大的利益，是故贤其手归命无上尊。好，这是在赞叹，好，在赞叹。好，这个众生常苦恼盲明无导师，好，真的是很辛苦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如果有一点点哈，心里只要有一点点，没有办法去就是想要抓住不放的东西的话，那就是个苦了，你的苦就是跟着来了，苦就是跟着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觉照一下哈，常常问自己说：哎，我心里有什么执着的？我心里有哪样事情让我烦恼的？那么我为什么放不下呢？要常常问自己这样哦，这个要经常这样，这是要经常这么做的。哎呀，我怎么是这一点怎么来是放不下呢？哎，我的动作怎么这么偏，太过偏，是不是太过偏激啦？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过不过中道啦？啊，那我是不是啊给别人太过烦恼啦？啊，我是个人是不是啊说 就会就是哎，我是不是太过怎么是不是太过没有给人家一条路走了？好，那我们就要常常去给自己想，一直去给自己反省，你这样会避免掉很多问题呢，救自己也救了别人呢。好，其实想的无常哈，就很容易可以化掉很多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前这个东西，就算你没有得到，未来是无常的。好，这个没有得到的东西，不见得就不好。好，塞翁失马，失马哈，焉知非福啊。好，就是搞不好你得到还更不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失去的东西哈，不见得是好，不见得不好。那个，所以有些人他。很多人喜欢去算命，很喜欢去算命。啊，那个命理上常常会告诉他说：“啊，你的婚姻不好，你的财库不好，你的什么不好？”这不好不是不好，不好可能是让你更能体会佛法，让你在今生更能够淬炼，好，更能淬炼。如果假设我们什么都好的话，那是没有办法修的了。这个虚云老和尚哈。星云老和尚的那个命哈、是很不好的命，哎，是真的是很不好的命。好，那个他如果用我们古代有个禅师叫达摩一掌经，如果用达摩一掌经来看哈，看他的这个修行这条路，好，他天生的命是真的非常的状况非常的不好，很辛苦很操劳。好，钱也没有，名利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他就走出他这个修行的路。你看他到哪里就盖道场，到哪里，因为那个时候是需要盖道场的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道场是很多了。但是修补是需要的，但是要一直盖大的倒是可能就要看情况了。好，但是以前那个时候道场经常是很破，很那个很破碎的。好，是需要建立的。那么他到哪里呢？他都去建立这个新的道场，安身，安这个身众，好，出家者的身众。好，那然后有的就让他继续去主持，那他就离开了。他每次都是这样子做。好，你看他今生他整个命啊，就彻底的转过来。他一生几乎都在行脚啊，你看，真是很操劳哎。这就是很劳碌，非常的劳碌。可是他到哪里都全部都一直做善，一直累积他的善，好，到最后活到120岁，好，才离开了。好，虚云老和尚，那个我们一定要以他为一个好。一面镜子啊，不是一面镜子，一个啊来看齐，好，跟他看齐。我这几天呢，看到有莲池大师他提到，好，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算命的哈，很会看相的，就看到有一个人，他说他就一个年轻的出家人，好，他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这是短命相。在过去那个时候哈，出家众，因为他不见得都识字，不见得认识字，所以懂得修行的并不见得很多。所以后来这个出家众知道这样子之后啊，那他也不在意。那有一天呢，他自己就发心诵经，当然他拿的是《金刚经》在诵，他就每天诵《金刚经》，每天都诵，啊，就诵《金刚经》。过了好几年之后。又遇到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看相的，这看相的这个相师哈，就看过去看，哎，你是什么方式让你变长寿了？啊，他的整个面相就转过来了。他说你现在有长寿相，然后他就跟他讲，我跟以前只有一样事情不一样，就是诵《金刚经》，只有这件事情不同而已，其他的都跟以前一样。你看诵经之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诵经的功德，你看力量是非常的大。好，所以大家 现在常常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看法，就是说常常主张说经呢是要用行出来的，走要去用，拿出来在生活当中用，不是拿来练的，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看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看法不是错、哦，只是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心。那个经不只要拿来用，还要拿来练。这个诵也有它的另外一种功能，好，另外一种啊非常殊胜的功能在诵经啊。好，你常常诵，常常诵哈，这个跟你出去会更助你在外面把这个经的内涵拿来做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出来哈，更容易去用出来。好，那诵本身就有它的力量。以前有一个，但是诵经哦要留意哈，我这个跟大家提醒一点。以前有一个将军哈，这是莲师大师在他的《竹窗随笔》里面提到这个故事。这个可能大家知道哈，但是有可能一小部分人知道，我来再讲一遍，因为这个故事很重要。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有个将军，以前有个将军。那么这个将军呢，他平常很用功，算是一个蛮有德恨的一个将军，他也有持戒，好，持戒，那么他也很用功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他的属下一个往生的兵啊往生的兵，战死的一个兵啊，托梦给他，跟将军讲说哈、啊、说将军哈、啊、我现在很痛苦很苦，我请我的太太还在阳世间活着的太太，明天呢过来见你，好，然后亲自给你一点供养哈、哦，给你一点供养，希望你帮我送《金刚经》给我来帮我。他就跟他要求，在梦中啊，跟他要求一部《金刚经》。啊，这个将军就半信半疑啊，隔天起来之后就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，就真的他太太在那一天就来了。他太太就真的来了，来了就跟他将军讲说，我昨天我先生往生的先生要我啊，希望来求你帮他送一部《金刚经》。哇，这个将军就真的相信了，还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。那他就开始诵经，他当天晚上就诵经了。就诵完以后，晚上的这个。他的往生的兵呢又托梦又跟他讲说，将军感恩您哈、哦、帮我送金刚经，可是我只收到半部金刚经，一半而已。那这个他就很好奇了啊，这将军想来想去，我怎么可能只有半部给你呢，我明明送了一部啊。好，他说因为你送了一整部当中哈、哦、中间一半的地方夹了两个字，就是不用，不去用哈，不用，就是不用的意思哈，不去用什么什么东西，不用，还夹了这两个字啊。那个将军想说，我明明没有练这两个字啊，为什么会多出这两个字嘞？然后来他再仔细再一想说，哦，原来什么呢？他在诵经诵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个将军的侍者要端一个茶给他喝，结果因为他在诵经嘛，他诵经他就不想喝茶。他就用手摇摇手，跟他摇，就远远的跟他讲不用，但是没有讲出来，嘴巴没讲出来，心里有不用两个字，跟他又跑出来了，然后就是跟他摇摇手，嘴巴没念出来哦，没有讲不用，但是心里有不用的那个意识跑出来了，就这意识就连着这《金刚经》的经文在里面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说他只收到半部，好，后来这个将军就跟他讲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再帮你再送一步，这一次呢就把大门关起来，就在里面不让任何人进来。好，他就在里面专心从头到尾送完一步再回向给他。那么这个隔天呢，他这个往生的兵就跟他感恩了，就谢谢他，他说啊，谢谢将军，我以臣子功德力要去超生了。所以诵经是真的有它的力量哈，可是要专心，呵呵，啊，要专心。不过一般人要做到这么专心是不容易了。 不用说不用两个字了，我们常可能还想到哪个衣服没有洗，瓦斯没有关啊，小孩的功课都可能还想很多的事情。好，但是没有关系哈，你总是有练会比没练好，好，你还是有那个力量，好，还是有那个力量。所以啊，不要因为听了这个故事就觉得说啊，糟糕，那我这样子有什么功德力呢？其实不用担心这个哈，你就是有练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有练就不一样，好，大家就好好的加油了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好看经文。尔时十六王子即赞佛意，好，劝请世尊转于法轮，贤作誓言：世尊说法多所安稳，怜悯劳役诸天人民，从所寄言：世穷无等伦，百福至庄严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内，为分别显示，令得是智慧。若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然。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，意志所行道，又知智慧理，欲乐即修福，宿命所行业，世尊系之意，当转无上轮。好，这一段呢，就是在劝请，啊，劝请世尊，啊，这个大通智成佛能够转这个法轮。好，这个世雄无等轮，拜佛至庄严，就是啊，佛呢相貌各方面是圆满的了。好，拜佛都庄严，好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希望能够为世间说这个无上之智慧，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内，啊，能够度脱啊，我还有所有的众生，分为为分别显示，令得是智慧。若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难。啊，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，意识所行道。好，你看这边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哈，就是自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，意志所行道，又知智慧力。好，然后欲乐即修福，宿命所行业，世尊系之以当转无上轮。这一段哈，就是随顺众生，随顺众生。我们一般人在讲这个随顺众生哈，常常有一个。奇怪的一个看法，好像是对方讲什么我们就顺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随顺的意思不是说啊，他说什么我们就顺着什么，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随顺的意思是知道对方的根器，应机而说法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大家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人家讲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。好，恒顺众生不是。啊，不是他要是有作恶，你要劝他不要作恶哈。好，然后有很多东西是不能，他这个顺的意思是顺着他的根气，然后适当的教导来帮他。好，这个是重点在这里哈，这个差别很大哦，所以很多人对恒顺众生哈这个解释有很大的错误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。这边呢，就是世尊知道众生知众生身心之所念，他每一个起心动念过去他所种的所有的因，世尊都知道。意志所行道，就是他呢啊，他过去所作所着所作所为，又知智慧力，欲乐及修福，啊，都知道这个众生的种种的状况，他的智慧啊，以及他的取向心理的啊。的欲望啊，都知道，以及他宿命所行业，他都知道。那这样才有办法帮他啊。所以以前的祖师很厉害哈，以前祖师帮忙徒弟哈，那个要这个知道他缘分在哪了，跟哪一位和尚比较有缘，他就劝他说啊，你去哪里某某里某某地方。跟他哈，你去跟他学，不要在这里跟我学。好，他就知道他的因缘不在他那，而是在某某人那边。 所以以前古代的祖师哈，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随顺众生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我今天在网络上哈，去看了几个传记，心里有所感触。我又把那个看到有一段文章写得不错，就是弘一大师对印光大师的看法。好，这一段，那么从他眼中来看印光大师，他是怎么看的？他觉得他有四大德恨。好，那其中第一大德恨，他把摆第一位。什么德恨呢？他到八十岁，他差不多八十岁往生嘛，印光大师。那么他八十岁了，还在他的那个常住哈，他所住的那个常住哈，里里外外在打扫，还在扫地，哈，还在做出坡所有工作，他都做，里里外外都做。好，你看啊，他是精通经论的人哦。好，他从他的一出家到后来，他都里里外外所有的杂事他都做，印光大师啊。所以他不是只是顾那个图书馆，他里里外外什么他都帮忙。你看他福报要这样修呢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哈，他吃饭一粒米哈，在那碗里面没有吃完，印光大师就眼睛就睁得大大的，对那个居士哈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有何德何能啊，能够承受这一粒，能够亏掉这一粒米的福报啊？”你看那个现在，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啊，用东西真的用的真的是很随意。那个时候，弘一大师他常常教人家哈，一盆水要四样用，一盆水哈，要可以用四件事情。第一个先洗脸哈，然后还可以用来就是洗手擦地。好，那抹桌子，一般的桌子，啊，抹完桌子，这个水呢还可以浇花，所以他那一盆水就可以用好几次的用途。我那个心里在感触很深啊，真的感触很深。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惜福啊，我们这个福报真的很快就用完了，很快就用完了。好，那个弘一大师有上次我好像有提到哈。有一次弘一大师他是六十几岁往生的，他为国为民哈，真的是很艰辛，从有一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时候他往生的时候正好是日本正在侵占中国嘛，好，他正好在打仗，他那个天空都有战机在飞来飞去。有一天呢，正好在通报说战机准备要来了，好，要轰炸了，大家赶快去躲起来。结果弘一大师没有躲起来，他跑到那个最会被炸到的那个大空地，站在那里就等飞机来。这是有一个他身边的法师讲的这件事情，这个你们看不到，我现在讲的这个你们看不到，因为一般人没记载这个事情。他是在讲他日常生活当中的弘一大师。那么那一次在准备要轰炸啊，他就特别跑来让飞机来炸他，那他就站在空地上等飞机来，然后旁边人劝他说：“弘一大师，你赶快进来。”弘一大师说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众生好可怜啊，众生真的很可怜啊，如果我能够为众生而牺牲哈啊，他也愿意啊。”那他是这样心里这样想，当然这个牺牲不见得就一定代表什么，可是他那个心哈，连这个色身他都愿意放下来为众生而去牺牲。好，啊，结果那个飞机飞来飞去，还好那一次没炸到他，他是没有炸到他啊，所以这是弘一大师他的生命哈，真的是用他的心血，用他全部为众生的心去付出来的。所以他严格的持戒啊，严格的持戒其实是为众生而持的，他等于是要示范给所有众生而知道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几个小朋友那个小孩，因为他有太 之前就有太太嘛，那么有太太是不是就有小孩，小孩就结婚了，有孙子嘛，好，有孙子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儿子呢就寄一封信给弘一大师，那寄这封信给弘一大师，寄来他一看是小孩寄的，他就摆着叫他的侍者哈，就叫他是叫弘一大师他身边的人啊，把他退回去，不收这封信。好，那寄来退回去之后又再被寄来，好，然后他又原封又退回去，这样往返两三次之后，那个信因为被寄过去又寄过来，寄过去又寄过来，已经有点破损了。后来信哈，因为破损的关系，信跑出来了，那就被旁边人看到。那旁边人就拿封信说给弘一大师说：“师父，你还是看一下吧。”就弘一大师就勉强把它啊拿来看，他就看就知道说：“哦，原来是他的儿子生了个小孩，这个小孩要取名字，那请弘一大师帮他的孙子起名字，取一个名字了。”那这个弘一大师就本来不想取了，啊。他觉得他的心真的是完全这个他是完全出世了。好，他就没有，本来是心里没打算。那旁边的人呢就问弘一大师说：“师父，你为什么不帮你的小孩取名字呢？就是他的孙子啊，取名字呢？”弘一大师说：“我祖上没，不是，他说他没有德恨。”他就讲，他说他没有德恨，我已经对不起我们家人了。他意思是说，他没有德哈，来为众生，那么他实在没有这个资格来帮他的孙子取名字。他的心是这样，你看他已经是一代大师了呢，啊，他还觉得他自己没有德恨，可以为啊众生忙什么？啊，然后后来旁边的那个师父哈，又在跟他请了说。啊，师父，你还是为他，人家这么诚心往返几次了，好，那你还是帮他取吧。他说，他还是在考虑，心里还是认为说，他没有这个资格来帮他的孙子取名字。好，那最后他还是取了，好，因为这个这么，但是这个信已经往返那么多次了，他想一想，终于想到两个字，好。祖德，祖德，就帮他写祖德两个字。好，这个祖德是什么？就是祖上积德的意思。那取祖德呢，他旁边就附注解，他说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德，有了这个孙子是因为祖上有德，所以就称祖德。所以你看一个修行人谦虚至此，是不容易了啊，不容易。所以那个印光大师来讲啊，所以那个一个人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定心里要常常要想啊，所有众生都是菩萨啊，唯有我是凡夫啊，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啊，然后一步一脚印的啊，慢慢的修福修慧。好，就像那个上礼拜讲的三求堂，还记得吧？圆印大师的三求堂啊。求三件事情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大家不要忘了哈，三求堂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就是圆音大师写那个《楞严经》讲义的一个圆音大师啊，民国初年的圆音大师，他的方丈室外面就挂了三个字“三求堂”，啊，就是意思是叫大家哈，你要不要这个。这一定要去动自己的身口意啊！啊，这个一个人在七地菩萨以前都是为自己的，讲是心里当然都是为了众生慈悲哈，但是事实上都是在为自己累积福慧。要到八地之后，你才能够身心完全那个体会的中观空性啊，你才能够透彻到完全为众生，哎，那个内心所证悟的那个境界啊。才有办法完全透彻到完全为众生，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要欢喜现在的我们了啊，我们就是在修行这条路上，就一定要学习 欢喜受，欢喜还，啊，该来的，啊，我们过去造的业嘛，啊，欢喜受，啊，而我们修福修慧会受到的困难，哈，啊，可能有人误会我们了，啊，我们做义工一定会遇到很多人事上的，啊，或者是相处上的，啊，这些都是要把它当成磨练自己，然后呢，要欢喜，要去欢喜受，啊，然后欢喜的改变自己。啊，改变自己应该是个快乐的事才对啊，对不对？改变应该是个快乐的事，啊，不要把认为说这些挫折事实上都是一个经验，这经验是很宝贵的呢。你有这个经验哈，啊，就应该要很欢喜了。啊，这个经验会让你当一棵松树哈，啊，我们那个高山上的松树不是很苍劲吗？长得是经过千锤百炼，那个松树就很好看，好，那个根拔得很深啊，抓得很深。那这些考验呢，就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每一个挫折，大家不要去伤心难过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反省自己，然后给自己重新的开始，它当成一个好的经验。好，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好的经验。这些都是最好的我们人生的经验，这救了自己也救别人，啊，这个经验你可以救别人呢，啊，你提供给人家知道，啊，那会让人家，啊，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。好，我们今天，啊，到这边。